啊，有些弟兄姊妹知道，上周的时候做了一个小手术，啊，身体的软弱，啊，今天就给大家讲，如果是处于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去处理，或是如何在软弱当中生活。啊，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讲到的时候，啊，我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谦卑和顺服的样式，讲到的是施洗约翰。讲到那时候提到过，主并没有派天使将施洗约翰从监狱当中救出啊。但是今天讲的故事是神派天使将十二门徒中的彼得从监狱当中救出，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二段经文啊。我们第二段经文发生的时候，就是在彼得被救出来之后，大祭司和撒都该人恨恶彼得和众使徒所讲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以及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所行的神迹奇事，就派人将彼得和几位使徒关在犹太公会所设的拘留所里面。没想到夜间神派天使将他们放出，并吩咐他们将关于耶稣的事情向公会和犹太人讲出。彼得和使徒回复大祭司的问题，向众人宣讲服从神过于服从人是应当的。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复活了，并且神已经将他立为众人的救赎主。他和其他使徒要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到这些话就非常恼怒，想要杀掉他们啊。我们当然知道，按照教会的传统，彼得在罗马皇帝尼禄逼迫基督徒期间被掳殉道，遭钉十字架而死。除了使徒约翰被流放拔摩群岛关押致死以外，其他使徒十位使徒也同样被掳殉道。在我们今天看来，大部分弟兄姊妹可能都会认为彼得和其他使徒大胆宣讲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神的福音，并且最后被掳殉道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其实我们这样想是有原因的，毕竟他们是亲身跟随主耶稣的第一代门徒，亲历耶稣的神迹，见证他的大能，并且彼得曾经亲口说出耶稣神子的身份。但事实并非如此，彼得和使徒经历了他们的软弱，就如今天的你我一般，有身体的软弱，有向世界屈服的软弱，信心的软弱，但是他们的生命在基督复活之后发生了质的改变，被圣灵充满，软弱变刚强，成为后世基督徒的榜样。没错，主的恩典在我们软弱上显得更加完全，但我们是否就可以一直以软弱为理由拒绝生命的改变呢？还是选择生命更新，活出刚强的样子，彰显神的恩典，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主呢？希望大家在今天崇拜结束之后有一个自己的答案。我们今天一起回顾十二门徒当中彼得的故事。四福音书中对彼得的描述是最多的啊，作为主最初的门徒之一，作为初代教会的创始人之一，他身上有着使徒和众门徒的缩影。当然我们也会在他和其他使徒身上看到我们的样子。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就让您的灵在这殿中运行，让您的话语来浇灌我们，让我们听了您的话语就能够行道。感谢天父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磐石和绊脚石，我们先一起回到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6:13-23。耶稣问了门徒两个问题，人说人子是谁，和你们说我是谁。在第一个问题当中，人子的概念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其实并不难理解的啊，他们很自然的会想到啊，很伟大的一个先知，也是但以理说过的一句话，在但以理7:13-14，但以理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到万古长存者那里，被引领到他面前，得了权柄、尊荣和国度，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是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主耶稣问题是问门徒，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位在全地代神完全掌权的人子是谁？门徒听到这个问题，就给出了当时犹太人的几种想法，如施洗约翰、先知以利亚或耶利米或其他先知。然后主耶稣紧接着问出了第二个问题，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其实彼得的回答是一语双关，不仅是回答了主的第二个问题，也是间接的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主耶稣亲自己在福音书中多次自称为人子，而且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如马太福音24章30节和马太福音26章64节，又直接提到关于对人子的描述。那时人子的征兆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嚎，并且看见人子带着能力，满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耶稣的身份既是预言中人子，也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要再强调这个概念，人子的概念？因为我会在下一次的讲道当中啊，还会提到关于人子的这个概念。根据经文的记载，彼得应该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回答的干净利落。有些弟兄姊妹啊会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跟随了主3年多的时间，见证了这么多神迹奇事，这不是应该的吗？我们在座的当中有已经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姊妹，相信在这么多年信主的日子当中，都经历过主的大能或见证过神迹奇事。但有多少弟兄姊妹能不加思索向未信之人描述主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他带来的福音是什么呢？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有一定难度。前几年回国的时候，曾和小时候的朋友一起吃饭，其中有人就突然之间问我，你可不可以讲讲为什么信基督教，为什么信耶稣啊？耶稣是谁啊？说了很惭愧啊，虽然那时候有参加过福音培训啊，但面对多年的朋友突然问我，我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讲起，错失了传福音的好机会啊。我想有些弟兄姊妹也可能有啊相似的经历。马太福音和其他福音书记载了彼得不加思索回答主耶稣的问题，主耶稣表扬了彼得的回答，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人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主耶稣接下来的话成为了释经的难点之一，也就是18到19节当中的经文，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一种的理解是主耶稣啊语带双关，因为彼得的名字在希腊语的意思有石头的意思，所以说是耶稣认定彼得啊的超然地位，他是教会的磐石根基，掌管天国的钥匙，在地上替神施行赦罪的权柄。那这种理解是罗马天主教啊所特别推崇的，因为相传罗马最初的教会是由啊使徒彼得建立的，所以只有罗马天主教是使徒正统，所以彼得所得权柄传给了罗马天主教。当然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第一，我们知道教会的磐石和根基从来都不是彼得，是耶稣基督自己啊，并不是使徒中的某个人，当然包括彼得。第二，其他经文指向众使徒在地上替神施行赦罪的权柄，而不是彼得个人。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主对众使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被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约翰福音20章23节讲到主耶稣复活后对众使徒讲，你们赦免的罪，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可见赦罪的权柄是主给了众使徒，而非彼得个人。 那主耶稣表扬彼得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倾向于认同在这里磐石是指向的彼得代表众使徒的任性，也就是承认并且接受主耶稣是单一里预言的那位人子，并且是神的儿子。这种信仰成为教会建立的根基，众使徒成为教会的基石，教会乃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体现，荣光的所在之地。所以不仅是罗马天主教，所有的大公教会，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都领受从使徒传承下来的权柄，掌管天国的钥匙。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抹杀作为众使徒领袖彼得的贡献，因为羊无头不走，雁无头不飞，在众多场合当中，耶稣肯定了彼得在使徒当中的领袖地位。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彼得作为领袖代替众使徒如何接受主耶稣的批评，也就是绊脚石。经文在讲完彼得因为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是主的夸赞之后，紧接着记述了他被主耶稣骂作撒旦和绊脚石。从使徒们认识到主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开始，主就开始预备使徒，预言和讲述他的被害和复活。作为使徒带头大哥的彼得坐不住了，将主拉到一边责怪他，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们有些人可能会嗤笑彼得的无知，认为主耶稣就应该骂他，谁让他是个榆木疙瘩的脑袋呢？我想我们可以将自己放进彼得当时的处境。如果一个和你生活了3年多，你尊敬的师长，你认作掌管你生命的主人，一个你期盼已久的拯救者，一个你仰望的神的儿子，时不时给你讲述他即将被害，你心里会怎么讲，怎么反应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细节，彼得并没有在众人面前说出他的话，而是将主耶稣拉到一边，也就是私下和主耶稣说出他的话。这可能是顾虑到那些话可能对其他门徒的影响，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是一种责怪的语气和主耶稣讲话，这是和他平时对待主耶稣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如果你敬待一个人，珍惜一个人，其实责怪的语气也无可厚非，正反映了彼得对主耶稣的深厚感情，不想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彼得在当时并不完全了解和理解神的奇妙的救赎计划，其他的使徒也和他一样雾里看花，对神的拯救计划不甚了解。主耶稣责骂彼得撒旦绊脚石，骂归骂，这里经文并是讲彼得被那个撒旦附身了阻挡神的计划，不是那个意思的，而是说彼得出于好意的言语和行为同样会阻挡神的计划。在我们现在看来，主耶稣骂得很对，因为彼得所讲的的确会阻碍神的救赎计划。没有神儿子耶稣的被害和复活，犹太人和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都还会被罪束缚，以至于死，没有与神和好的机会，没有永生的盼望。然而我们会不会像彼得一般站出来，虽然说错了话，但还是怀着一颗爱主的心。彼得被主责骂，只思念人的事，不思念神的事。我们在座的多少是先思念神的事，再思念自己的事呢？我们在教会和侍奉当中往往做事多的人是受到批评最多的人，以至于我们时不时会采取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怕说错话做错事，以做多错多，不做不错为至理名言，因此选择了沉默和无作为。那结果是什么呢？久而久之，我们是眼不能见耳不能闻，神给我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到听不到的地步。想来我们都不想成为神的绊脚石，教会发展的绊脚石， 而渴望成为神教会可用的石头，成为基石。成为神教会可用之时，需要我们的行动，需要我们听到神的声音，需要我们回应神的呼召，需要配合圣灵付诸于行动。中文讲啊，我们中文就是我们说的话，我们中国俗语讲知易行难，英文讲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行动胜于雄辩。定睛基督是绊脚石还是基石，自有主耶稣来判评判，千万不能因噎废食，做一个教会当中的旁观者。来，我重复一遍，千万不能因噎废食，做一个教会当中的旁观者。另一方面，我们从彼得被骂的故事当中，应当学会要体贴神的心意和计划，不要以自己有限的智慧去猜度或是干扰神的计划。大家可能想问，如何去了解神的心意和计划呢？主耶稣已经身体力行地告诉了我们，多多祷告，求问神的心意，然后顺服地去行。即使那心意和计划与我们的心意和计划有冲突，记住神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下面那个标题是洗脚、拔刀、跑。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彼得在遇事时的反应，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洗脚，在主耶稣即将被门徒犹大出卖走上十字架前，他决定要被门徒洗脚。当时的人只穿凉鞋不穿袜子，当地的环境是尘土满天，所以脚上很容易沾上尘土，洗脚便成为热情待客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在路加福音曾记载到一个用眼泪为主洗脚、用头发擦干、用香膏给主耶稣抹脚的女人，主耶稣赦了她的罪。洗脚通常是由家中地位最低微的人去做这件事情。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至少有几个含义，简单的说一下，一是预示他的牺牲会洗去门徒的罪，使他们洁净成为圣洁；二是为门徒树立仆人服侍的榜样；三是表明主耶稣要爱门徒和跟随他的人到底，不嫌弃最低微仆人所要做的事情。因为彼得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他的反应是什么？不行，你千万不可洗我的脚。其实彼得的反应很正常，主耶稣是他的老师，所爱之人，神的儿子，怎么可以像仆人一样为自己洗脚呢？当主耶稣回复他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没关系了，彼得立时叫主耶稣不仅为他洗脚，并且把手和头都洗了。可见彼得不仅想和主耶稣保持关系，并想使这种关系更加的紧密。从约翰福音13:6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在洗彼得的脚之前，主耶稣已经为其他门徒 洗了脚，所以彼得并不是第一个被洗脚的门徒，但其他的门徒并没有提出同样的要求，要主为他们不仅洗脚，还要洗手和洗头。可见彼得是存有点私心和小聪明的，想和主有更亲近的关系。当然主耶稣并没有按照彼得要求去做，告诉他洗过脚全身都洁净了。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自然明白，主指向的是他的血会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当时彼得和门徒并不理解这层含义，到后来才全然明白。我们常常讲要和主保持亲密的关系，虽然彼得的做法并不尽然全对啊，但是我们的确可能缺乏彼得那种不可抑制的想要和主亲近的心，想要和主有更亲密关系的这种迫切。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挺难忍受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周围有人说话聊天说话，我是一般我的耐心在那个点上比较低，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我还会提醒一下啊，多谢这么多年弟兄姊妹的大度，大部分弟兄姊妹被提醒之后都不会怪罪我。当然那样做不仅是顾虑到其他一起敬拜弟兄姊妹的感受啊，我也是有点私心的，听讲道或是来主日崇拜对我说是听神的话语和主亲近的时候，很不喜欢被打扰的。 虽然彼得有些贪心，但是还是鼓励大家在主与主的关系上可以向彼得学习，抓住每个机会寻求和主的关系更加密切和亲近。我们现在看一下拔刀和跑。在耶稣被捕时，马太福音26:51记载到，有一个与主耶稣一起的人拔出刀来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通过约翰福音记载18:10，我们知道那个人就是彼得。被削掉右耳的人叫马勒古。从上面的记载啊，有关彼得的故事，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看到彼得有些冲动，这里就更加明显了。从彼得的角度来讲，好像他做的并没有错，保护自己的老师，挺身而出，用武力对抗武力。可惜他忘了他老师是神的儿子，怎么可能需要他用刀剑来保护呢？主耶稣责备了他的行为，把你的刀收回原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冲动是魔鬼，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但这里的经文记载会让我不自觉的就会联想到这句话。彼得的冲动可能会阻碍神的救赎计划，没有主耶稣的被捕、被害、埋葬、复活，神的计划就无法实现。那不正是魔鬼在荒漠当中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想要达到的吗？我们性格上的软弱、一时的冲动，可能就会让我们落进魔鬼的网络，阻碍神的计划。和有些听姊妹分享过，去年我和牧师还有几个姊妹，像施丽姊妹和 Iris 啊，一起面对和处理来我们教会滋事的异端的经历啊。不知道大家对异端的态度如何？我是自己很厌恶这些冒充主名、披着羊皮的狼啊。下一个 slide 你可以看到，来教会搞事情的这些人了。虽然当时我已经极力控制自己的态度，但想来这个表情和语气控制都做得不好，被那个人抓住把柄了。从骂我语气不够好啊，到态度太凶，然后到黑帮分子，然后再到牧师的帮凶啊，教会的败类，事后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些啊？不管对异端滋事的人多么痛恨，是不是可以更加平心静气的和他们理论？自己被骂没什么，给教会抹黑，让神的名字蒙羞就不应该了。收回了刀，不能保护自己和老师，老师被捕，那我们会有如何的下场呢？这很有可能是彼得和其他门徒在当时的想法。主耶稣只是吩咐他们不要动武，但彼得和门徒都选择离开他逃跑了。经文可以更加简洁的讲，门徒看到老师被捕就逃跑了，但经文没有这样做，而是强调他们离开他，也就是离开主耶稣逃跑了。树倒猢狲散，胆怯的彼得和众使徒离开他们所爱的老师逃跑了。伤心的事我想莫过于此，在困境当中众叛亲离，主耶稣被他的门徒离弃了。回到我刚才所讲的事情，虽然面对来教会搞事情的异端老太太和老先生的责难啊、咒骂和无力争辩，牧师和几位姊妹并没有选择退让，有智慧的用神的话语与他们对话论辩，最后将他们平静地送出教会啊，当然由我护送他们出教会。当然与异端争辩大多不会有什么结果，就如哥林多后书6:14-15所讲，你们和不信的人不可共赴一轭，义和不法有什么相同呢？光明和黑暗怎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怎能和谐呢？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联系呢？我们有彼得的冲动和门徒性格上的软弱，可能有时还会凭血气和义气做事，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与主同工服侍教会遇到困难时、遇到挑战时、遇到危险时怯懦逃跑的理由。想来我们都不想成为离弃主逃跑的那个门徒。三次 有关彼得的记载，经文当中啊还有几处很奇妙的都和数字三有关，三次在科西玛尼园的沉睡，三次不认主，三次被主问你爱我吗。经文不会无端用相似的方式重复同样的信息，除非重复的信息有着独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一起先来看科西玛尼的沉睡。主耶稣在被捕的那晚来到科西玛尼园向神祷告，与他同行的是他最为亲近的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在主独自去祷告之前，他向三个门徒重复一件事情，就是警醒，也是保持警惕和清醒。很可惜，三个门徒都因为身体疲倦睡着了，一次、两次、三次，无一例外。每次主祷告回来，他们都是睡着的。主耶稣体恤他们的身体的软弱，说：“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前些日子，田宏恩牧师来的时候，已经和我们传讲了一个神学真理：耶稣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明白我们身体的需要和软弱。同样，他也清楚门徒为什么会陷入三次的沉睡，不能保持警醒。虽然自认为还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的确是逐年递减。我们正在团契的时候，弟兄姊妹聊着聊着就会聊到精力大不如前的感慨和经常性的身体疲乏，尤其是吃过饭之后啊，身体总想休息一下，也就是眯眼睡会儿啊，应了中国那句俗语：“春困秋乏，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我们人一般都喜欢睡觉，一直睡最好是啊。每周日崇拜的时间刚刚是在早饭结束后不久，所以听到的时候往往控制不住眼皮打架。如果前晚又放纵自己看个电影追个剧，那情况就更糟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做的一件事就是去看看林妈妈和其他长辈所坐的地方。为什么呢？如果在他们这个年纪还坚持来参加主日崇拜，并且坚持清醒的听完每一次讲道，我好像没有任何理由不让自己保持清醒。身体和心灵的各种软弱，包括疲倦、乏累、饥渴、失望、沮丧、悲伤，主耶稣都经历过，但他没有被这些身体的软弱打败。他鼓励门徒，鼓励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门徒保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除了身体上的昏昏欲睡，我们也会出现往往会出现这种灵命上的经常性打盹，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啊，尤其是什么自小去过教会，是家里这种认为从小就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主日学，什么都懂，圣经上的真理都懂了，然后读了几本神学的书啊，或者是一些著作，听了几个讲道，网上的讲道，上过几个课程，拿过几个文凭啊，不管什么文凭了，各种各样的文凭，最高的文凭都好，就认为自己一通百通，对圣经当中的真理了如指掌，主日的讲道可听可不停，看看手机和身边的朋友小声聊会儿天，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这种人在心不在、自以为是的态度，和生理性的打盹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但危害更大。身体沉睡还容易被人叫醒，灵性的沉睡只能靠圣灵亲自动工了。如果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知道主日早上要和众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那么可以调整自己的时间，缩短追剧的时间，缩短玩游戏的时间，缩短看短视频的时间，预备自己的身体，预备自己的心思意念，让最好的自己与神相遇，向主献上敬拜。容许我再重复一次，预备自己的身体，预备自己的心思意念，让最好的自己与神相遇，向主献上敬拜。 如果灵命因为骄傲、自大或是其他原因陷入沉睡，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求神的怜悯，让圣灵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短视、偏见和无知，认识自己的不足，保持警醒，再次充满对神话语的敬畏和热爱。不认主，话说的有多满，脸打的就有多疼。前脚还向主耶稣表忠心说，这是彼得向主说的话，向对主所说的话，就算所有的人都因你的缘故后退，我却永不后退，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后脚就在克西马尼园离开主逃跑了，并在主被捕之后三次对质问他的人说不认识主。不仅彼得如此讲，其他的门徒也如此讲。不同的是，那些门徒可能还不如彼得，因为经文记载至少彼得是尾随被捕的主耶稣去到了大祭司那里，其他的门徒没有这样的描述。心性软弱，使刚刚还拔刀砍人的彼得怯懦了，竟不敢也不愿承认他认识主耶稣，与他三年多天天相处所敬爱的老师耶稣，洁净他，使他成为圣洁的神子儿子耶稣。彼得的信心如此，门徒的信心如此，我们的信心如何呢？我们是否可以在任何环境当中还乐意开口承认认识主，并且是他的门徒呢？我们如果陷入彼得相似的境地，是否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前些日子我们也就是前几个星期吧，以前我们真爱团契曾经根据一个专题讲座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其中被列入基督徒所面临的困难其中的一项就是在工作当中去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讲座当中牧者也提到了这个困难，那既然是困难，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和选择。当我们担心工作的升迁或来自领导同事的孤立，不敢在他们面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如同彼得一般不认主。马太福音10:31-33讲，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当我们贪图小利，以欺诈的手段将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时，当我们因为好奇或其他原因去参观一些庙宇宗祠，并向偶像下拜时，当我们因为想知道自己的命运或走势或婚姻或前途，求助各路大仙、巫术、星象、塔罗牌的时候，当我们以朋友一起与我们一起相违背、相冲突的人称兄道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如同彼得一般不认主。哥林多前书5:11说，如果有称为弟兄却是行淫乱、贪心、拜偶像、辱骂人、醉酒或勒索的，这样人不可和他来往，连和他吃饭都不可。彼得三次不认主，扪心自问，我可能有30次或300次不认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令主蒙羞或不认主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或慕道友可能会问做基督徒怎么这么麻烦，规矩这么多。尤其是在上周的时候，张华宝牧师刚来咱们这里讲到，不要在圣经以外加规矩，听清楚，那是不要在圣经以外加规矩，我们讲的是圣经。现在其实不是我们规矩多，不是说是有人还会问，不是说信了耶稣就可以得自由吗？既然得了自由，为什么还那么多规矩，不可以干这个，不可以干那个？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牧者在 在此之前已经做了详细的解释，鼓励大家去观看和下载过去几个月的讲道，相信你肯定会找到答案。在这里偷个懒，不多讲。你爱我吗？约翰记载了主耶稣复活后三次向门徒显现的经历，其中三次，第三次是向七个门徒显现，包括和彼得的对话。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次的对话是回应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先后三次问彼得是否爱他，彼得的回答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曾经想过当时的情景和当时彼得的心态。不久之前，他刚刚因为怯懦和信心的软弱三次不认主，现在面对主的提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想到的潜台词可能是：彼得，你既然爱我，你为何不认我？你既然为爱我，为何离我而去呢？所以彼得在主耶稣第三次问他相同问题的时候就忧愁起来，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我想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是：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的软弱，但我还是爱你的。主耶稣并没有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他而责备他，他的提问是为了群羊寻找一位刚强的牧者。三次的提问无疑会提升和巩固彼得这位信心刚遭受打击的门徒，使他走出阴影，担负起牧养群羊的责任。主耶稣给彼得信息很明确：既然你爱我，你就要牧养我的羊。有弟兄姊妹可能会认为主对彼得的话只是对一个牧者所讲的，让彼得去牧养羊群，和我们平常的这些基督徒或所说的平信徒关系不大。那咱们不要忘了，主给门徒的嘱托是相同的，要将他的福音广传，不论我们是普通的基督徒还是被呼召的牧者，不可否认都是主的门徒，都肩负他交代的任务，都负有牧养的责任，只是职分不同而已。我想我们这些基督的门徒可以时常用主耶稣和彼得的这段对话来提醒和鼓励自己。面对世界和身体的欲望和经受的挫折，将自己的名字放进这段对话当中。我一般是经常是这样做的，我会说：菲利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我们的回答应该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仆人静听，我愿为你去。可以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可以低头问一下自己这两个问题。主想对你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的话，应该是讲：仆人静听，我愿为你去。当然，我们对主的爱不应该只活在嘴上。约翰教导我们，我们爱人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那么我们爱主更应当如此，不应该只存留在我们的唇舌之间。廉价的爱没人稀罕，伪善的爱也不会讨神的喜悦。对主的爱总要配上切实的行动。彼得将对主的爱付诸实践，活出了对主的爱，由软弱变刚强。有弟兄姊妹会问，我们有什么相匹配的行动吗？我们应当更新自己的生命，刚强壮胆，就如以弗所书6:13-18所吩咐的，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这邪恶的时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在做完了这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稳，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鞋子穿在脚上，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要在这世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软弱变为刚强，没有人的成功是一蹴而就，彼得的成长和信心也是如此。彼得在主耶稣牺牲和复活之后发生了质的改变，从一个性格冲动、身体软弱、信心软弱的门徒，变为一个做事谨慎、行神迹奇事、刚强壮胆的教会领袖，公开的在耶路撒冷宣讲关于主耶稣的福音，一次讲道带领3000人信主，大胆的挑战犹太人的公会，奉主名为外邦人施洗，肯定保罗的使徒身份和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职分，虚心的接受保罗的批评。我们清楚看到彼得身上有更多的是主耶稣的样式，最终他就如主预言的一般，勇敢地走上十字架为主殉道。其他的门徒亦如彼得一般，生命反转，为主前仆后继，最后都为主殉道。他们的刚强不是因为突然之间性格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他们的主复活了，他的的确确就是那预言当中的弥赛亚和人子，并且是神的儿子，神荣耀的彰显。他们的刚强是建立在信心之上，耶稣基督这磐石之上。我们不是使徒啊，我们有相似的软弱，或是有更多的软弱，身体上的我们会病，我们也会痛，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肉体上的欲望，生活上的吃穿住行、柴米油盐、父母孩子、婚丧嫁娶，这都是压力，工作上的找工作的压力、工作的压力、领导的压力、与同事相处的压力，再加上教会生活和教会侍奉当中的忙碌和有时的不顺心，这些都让我们应接不暇，心力憔悴，让我们需要鼓起200%的勇气和努力去面对。我们很难不软弱，我们很难刚强，主耶稣都知道我们的软弱，在他在世为人的时候都体验过，但不同的是他没有在这些软弱面前屈服，他答应我们这些劳苦重担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他可以使我们得安息，这是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所讲的。我们所经历的都会过去，我们的软弱也不会被主纪念，神的应许坚如磐石，主耶稣使我们刚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骨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在悼念魏征时所说的话。我们从彼得身上看到了人的软弱，你我的软弱，思想狭隘、自高自大、性格怪戾、信心不足，不能身体力行，屈服于身体和自身的欲望，屈服于这个世界。但主耶稣没有嫌弃他、放弃他，用他的爱唤醒了彼得，用他的恩典包容了彼得，用他的话语激励了彼得。主同样也不会嫌弃我们、放弃我们，但他盼望看到我们如同彼得和众使徒一般，生命的转变、生命的更新。我们看到了彼得对主耶稣的恩典和宽容的回应，生命发生了质变，和主耶稣的关系也发生了质变，成就了亲密无间的主仆关系、伙伴关系和家人关系。在《诗经·小雅》中讲到，高山仰止，虽不能止，心向往之。作为我们这群基督徒，不仅要心向往之，更应向着标杆直跑，像彼得般从软弱变为刚强，有为主耶稣献上自己作为活祭的信心、决心和行动。想用以弗所书3章14节到21节保罗讲给以弗所教会的话结束今天的讲道，和各位弟兄姊妹共勉。 因此我在我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我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借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就能和众使徒、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使我们被充满，得着神的一切丰盛。愿荣耀归给神，就是归给那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愿荣耀在教会中和基督耶稣里归给他，直到万代，永世无穷。阿们。
谢谢菲利普。下面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软弱的我变刚强。